你好，我是青椒，欢迎继续收听倪匡作品《卫斯理系列之蛊惑》。我感到，如今最重要的就是我要见到叶佳琪。他的行动失常，当然容易被人当作是狐仙作祟的。但是我却不信，叶佳琪要么就是装疯。但不论是真是假，都一定是有原因的。老张又道：“
后来，老太太无法可施，便将他送到木渎的别墅中。”病人看管着他，唉，他在木渎已经有六七天了，可不知怎的又逃了出来。哎呀，不知他又想去杀什么人了。
我不禁被老张的话弄得汗毛淋淋起来，我忙道：“
你别胡说。我想他一定是回家去了，我们也赶快走吧。”
我重新开动车子，十分钟之后车子已经在门口停了下来。叶宅的大门开着，我奔了进去，只见每个人的神情都是那样异乎寻常，他们不是呆若木鸡地站着，就是在团团乱转。我才一走进门，叶老太太便走了出来，一把拉住了我的手道：“
魏家少爷。”
他的声音十分哽咽，而他双眼红肿，可见近几天以来他一直是在以泪洗面。我连忙安慰他：“
老太太，我什么都知道了，别难过，我会有办法的。刚才我在路上看到佳琪了，她在哪儿？”
老太太颤声答道：“
她在她自己的书房里。”“
她现在没有什么，是不是？”“
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。哎，魏少爷，我们叶家不知是做了什么孽呀。”“
老太太，我去看看他，我想一定会没有事的。”
当我讲出了这句话之后，我发现周围的人全将我当作是一个志愿去赴死的人那样望着，连叶老太太也流着眼泪：“
你还是不要去的好，就随他吧。”
我几乎是有点粗暴地推开了叶老太太，因为我实在是忍受不住当时那种气氛。当时所有的人似乎都被一种神秘的力量控制住一样。我推开了叶老太太之后，便大踏步地向叶佳琪的书房走去。我走得十分快，不一会儿就将叹息声和哭泣声一起抛在身后了。我来到叶佳琪的书房之前，书房的门关着，我伸手扣了扣门，里面立时传来了叶佳琪的声音：“
谁？请进来。”
我连忙推门进去。我站在门口，满心期待着叶佳琪极其热烈的欢迎。可是，我却看到，叶佳琪只是坐在写字台前面的椅子上，转过头来，淡淡地望了我一眼，立时又转回头去。就在他望向我的时候， 我看到他脸上的神情十分怪异。接着，我便听得他道：“
原来是你，你来了。你，你……”
他讲到这里，忽然喘起气来。我连忙向前走去，他却向我挥着手：“
你还是快出去的好，我忍不住了，我已经忍不住了。”
我已经清楚地看到他的身子在剧烈地发着抖，他的双手紧紧地抓住了椅子的扶手，像是正在和一种十分可怕的力道相抗衡，同时他的口中也发出了一种十分奇异、十分尖锐的叫声来。那种叫声，即使是发自我最好的朋友叶佳琪的口中，听起来也令得人毛发直竖。我连忙再向他走去，可是我才来到他的椅子背后，他已经豁地站了起来。他站起身的时候，将椅子也掀翻了，然后他立刻转过身来。就在他转身过来的那片刻之间，我真的呆住了，因为我离得他极近，只不过两三尺的距离，但是我却不能相信站在我面前的人是叶佳琪。他整个脸可怕地扭曲着、抽搐着，他的额上现出豆大的汗珠来，他的脸上绽出许多的红筋，盘在他的皮肤之下，看起来像是还在如如而动。他继续张大口，发出一阵阵的怪声，然后他突然向我扑了过来，紧紧地捏住了我的脖子。我是正在极度的惊愕之中被他的双手捏住脖子的，所以我根本连出声呼叫的机会也没有。如果不是我从小就有着十分好的中国武术造诣的话，那么我一定会被他捏死的。我那时只觉得眼前金星直冒，我困难地扬起手来，在叶佳琪的太阳穴上重重地扣了一下，这才令得他松手。然后我猛地翻起身，手肘在他的下颌之上重重地撞了一下，那一下令得他仰天跌倒在地上。我那两下重击是足可以令得一个强壮如牛的人昏迷不醒的，而我那时候也的确是想让他昏过去，因为我除了使他昏过去镇定一下之外，也没有别的好办法。可是出乎我的意料之外，叶佳琪在跌倒之后并没有昏过去，而是立时跳了起来。他一跳起来之后，双眼睁得老大，可是从他的眼中我几乎看不到眼珠，只看到一片极深的深红色，像是他的眼珠已被人挖去，只留下了两个深深的血洞。我从未见过一个人的眼睛如此恐怖，我发呆似的站着，而叶佳琪则发出一下怪吼，又冲了过来。他双拳齐出，一起击在我的胸口上。我根本料不到叶佳琪会发出这么大的力道来，这两拳之力令得我的身子凌空飞了起来，向后直撞出去。我的背部重重地撞到了墙壁之上， 那一撞使得我坐倒在地，而且要花好几秒的时间才能站得起来。当我站起来的时候，叶佳琪抱住了头，正在团团地转着，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。我实在不知道，在我最好的朋友身上究竟是发生了什么事，他何以变成这个样子？他一定是疯了，不论是由于什么原因，他毫无疑问的是疯了。他在雾中团团乱走，刚才差一点将我捏死，他一定是疯了。虽然他曾和我通过电话，而且在电话之中他讲话十分清醒，他的疯狂或者是间歇性的，我心中的难过到了极点。我只是呆呆地站着，低声地叫着：佳琪，佳琪。但是佳琪对我的叫唤却是一点反应也没有，他只是不断地转着，而且越转越快。就算我是一个在中国武术上有着相当造诣的人，我也不能这样不断地旋转而不跌倒。而他足足转了有十分钟，我也呆立了十分钟。然后我实在是忍不住了，一步步地向他走去，抖地伸出了双臂，拦腰将他抱起。他不再旋转，但是却拼命地挣扎着。他挣扎的力道极大，但是我抱住他的力道却也不小。于是我们两个人就在他的书房之中撞来撞去，我们几乎撞到了一切陈设，发出惊人至极的声音来。而在书房的外面也聚集了不少人，大多是叶家的男工。最后叶老太太也来了，我一面抱着叶佳琪一面喊道：
老太太，我会令她安静下来，我会令她安静下来。
叶老太太也不说什么，只是哭。做母亲的除了哭之外还有什么别的法子呢？我抱着叶佳琪在她的房间中足足闹腾了半个多小时，她才软了下来，倒在了我的身上，一动也不动了。看着她的样子就像是一具机器，燃料突然用光了一样。我用脚踢起一张椅子来，将它放了下来。叶老太太急急忙忙地想进来看她，却被我阻止住了。
老太太，她现在没有事了，我想让她静一静，你们都离她远一些，让我一个人陪着，或者会在她口中问出什么名堂来的。
叶老太太垂着泪走了开去，一干男佣人也都叹息着散开了。我关好了门，转过身来看到叶佳琪像是死了一样躺在椅子上，汗珠还在不断地涌出来。我也一样满头大汗，我抹了抹汗，这才有机会打量他的书房。他的书房是我最熟悉的地方。当我们两个人都沉迷于斗蟋蟀之际，他的书房中便全是各种各样的蟋蟀罐。当我们两个人都沉迷于做飞机模型时， 他的书房中便全是飞机材料和丙酮的气味。可是这时，当我打量他的书房时，却发现和我两年前离开的时候大不相同了。这时，书房中的好几个架子全部倒在地上，架子上的东西也散落了一地。那些东西全是我以前未曾见过的，那全是动物和植物的标本。许多印有动物标本的玻璃瓶打碎之后，甲醛流了出来，散发出难闻的气味。然而，那种难闻的气味比起有些标本的丑恶来，简直是不算一回事了。就在我足尖之前，有一条大大的蜈蚣标本。我从来也没见过这么大的蜈蚣，它足有两尺长，背上红蓝交界，颜色鲜明，身体的两旁全是角。看到之后，令人不期而然地感到全身的肌肉都在收缩。可是，比起那几只蜘蛛来，我却又宁愿选择那蜈蚣了。那几只蜘蛛大小不同，最大的一只足足有拳头般大，足上有着一寸来长的暗红色的长毛。还有一只蜘蛛，背部的花纹十足是一个人的脸孔。我自然知道，叶嘉琪在大学中读的是生物。读生物的人自然要搜集各种各样的标本。但是，他究竟是从什么地方找到这么多可怕的东西的呢？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，感谢你的收听。